产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鲁南制药舒尔佳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舒尔佳减脂减肥健康到家，我是王小千，欢迎大家的光临。谢谢谢谢。那现在我们屏幕下方呢有我们的官方的二维码，希望大家能够扫一扫，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的官方平台获得更多的与节目有关的消息，也可以跟我们的节目产生互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要了解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视力，身处黑暗之中的我们是不是等于失去了整个世界？老孙是北京咖啡圈的前辈，十多年前他就辞了工作，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咖啡馆。后来老孙开始苦心研究咖啡的烘焙技艺，到如今已经是圈里的烘焙高手。
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就是想喝咖啡，全凭一腔热血从头学起，找朋友带来好些书籍，一点一点自己琢磨。光学习用的咖啡豆啊，现在都能堆起一座小山了。
咖啡烘焙需要视觉和嗅觉的精妙配合，尤其是眼力更为重要。烘焙度的拿捏就在毫秒之间，一定要眼到手到，才能把握好火候。凡经过老孙出手烘焙的咖啡豆，总能让顾客沉醉其中，满意而归。平日除了在咖啡馆，其他时间老孙愿意到处去走走看看。他很喜欢一段关于北京的文字描述，说北京城像一个茶壶，就算里边的茶叶倒掉了，茶气儿还在。他就这么拿着相机走走拍拍，虽然算不上专业，倒也乐在其中。可谁又能想到，这么一位靠眼睛谋生的老孙，竟然要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厄运，导致他可能终生与黑暗为伴。
我这个人啊，别的没有，就是朋友多。朋友搁国外回来，带着点朋友一块，好久没见了，走一块叙叙聊聊，这一高兴不是？喝多了，喝了好几瓶子。
老孙是个性情中人，平时喝酒是来者不拒，这次聚会像以往一样，喝得十分畅快尽兴。
喝完之后啊，就回来，后边就躺着小沙发躺了一会儿。刚醒了之后啊，怎么觉得眼这么模糊呢？我以为是眼屎呢，揉一揉，哎，还觉得不舒服，就更模糊。这稀里八连的，就磨耗得更厉害了，更严重了，我觉得坏事了。
事发太过突然，从视力模糊到双目失明，前后不到半个小时，老孙用仅有的一点视力勉强拨通了家人的电话。当妻子赶到时，老孙倒卧在地板上，情绪几近崩溃。妻子赶紧叫车，把老孙送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眼科齐教授给老孙做了一系列检查。
老孙来医院的时候呢，他几乎是双眼都看不见了。老孙这样的状况，如果他不及时治疗，可能就会终身的就看不见了。那当然我们及时治疗了，他终身致盲的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
惊恐之余，老孙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仅仅喝了一顿酒，怎么就会眼睛失明了呢？想想自己才30来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家庭和事业都需要自己去承担，在这个节骨眼上却要面对双目终身失明的可能，老孙心急如焚。
这个当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呀，企业垮了的是小事，孩子还年纪小，要真的看不上，成长了之后我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
那我给他散瞳查了眼底之后呢，就发现右眼呢有大量的出血。
那么造成老孙眼底出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真的只是因为喝酒吗？他能否重见光明呢？
老孙呢，睡了一觉就突然失明了。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如果去感同身受的想一下，正当年的人在职场的人突然一下看不见了，确实对人的打击太大了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病？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呢？我们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齐慧君大夫，有请。
齐慧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眼底激光中心主任，中国老年医学会眼科分会眼底病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糖尿病学专业委员会糖尿病眼病学组委员。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片子当中的老孙，我觉得可以用遭遇这两个字，
对，
是吧？
对，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就突然失明了呢？
因为他这个突然吧，其实也不突然。那其实问到他的时候，他是有糖尿病，而且他有糖尿病之后呢，第一呢，他不好好控制。第二呢，他也没有去看过眼睛。其实等到我们眼科来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的眼底呢发生了出血。那其实究其原因呢，我们说就是发生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这种病的一个在医学上的比较准确的一个称谓，是吧？
对，所以老孙的失明呢，直接原因呢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个这个名词解释？
顾名思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就是糖尿病造成的一个眼底视网膜的一个改变。那它就是由于糖尿病的长期高血糖，造成了我们眼底的微血管病变加神经视网膜的一些病变，我们叫慢性进行性的一个视力损害，甚至致盲。
慢性进行性的意思是说慢慢发展，越来越严重，
慢慢，对，甚至到最后就是致盲，到了老孙的这个程度。
它有一个简称吗？叫比如
糖网病。
糖网病，
对，
就是糖尿病和视网膜的这个病变之间它是有着联系的，
是必然的联系。
必然的联系。
对，我们原来致盲的首要疾病，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白内障。
非常非常棒，对，确实是白内障。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白内障这个手术技术的提高，现在这个致盲率呢是大大的降低，而且呢白内障的人群呢是老年人，而糖网病现在就迅速的上升到了致盲的首要疾病，同时呢它是工作年龄致盲的首要疾病，这个非常的重要。
什么叫工作年龄致盲？
工作年龄就是我们年轻人这种职场的正在工作的，
就是还在工作着的人致盲的最主要原因，
最主要原因
糖网病，
糖网病排第一位。
好，张红老师有问题。
我是个技术控啊，对这个眼球啊非常的好奇，觉得它很深邃很神秘。
是是是，
对，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好，那我们就满足张老师的这个想法好不好啊？他这个愿望。我们现场啊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眼睛，一只大眼睛。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就是一个眼球，我们的眼球的直径是2.4毫米。这个眼球是太大了，这是个让大家看得清楚啊。前面我们的黑眼球的部分，其实它这儿没有做出来，是一个角膜，是个透亮的角膜。那再往后呢，这就是虹膜，那我们这儿就是瞳孔了。我们的光线呢就是通过这儿进去了，进去之后呢，那我们把这个抛开来， 对，然后我们的光线从这儿进了之后呢，其实直接就照到了我们的眼底的视网膜上。
哦，视网膜这么往后呢？
我们视网膜是个这个内表面的，这个都是视网膜。
都是视网膜。
对。
哦，内表面。
对，它这是一个大概一个形象的。然后它光线进来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会直接照到我们眼底的正中心，叫黄斑。
黄斑。
我们黄斑是视觉最敏锐的地方，然后这个是视神经。
嗯，
然后整个这个内表面一直到前面我们都叫视网膜，然后视网膜上呢有这些血管，那形象的呢这个蓝色的呢就是静脉，红色的呢就是动脉，我们的神经冲动呢就通过这个光线感知以后通过视神经就传输到大脑，然后我们大脑来进行编码，来把这个视觉的冲动变成这个物象
画面呈现在我们自己的眼前。
对对对对，
啊，知道了眼球的结构之后是不是也就能够看得懂眼底照片了？
啊，对，
嗯，
对，其实我们看眼底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特殊的仪器，
嗯，
把光线从我们这儿穿进去，让我们看到眼底的一个表现。
哦，嗯，它的发病原因究其根本是什么呢？
糖网病呢大家一想就知道，就是因为高血糖。那长期的一个高血糖呢它会造成我们全身各种病变，那我们眼睛和肾脏呢就是微血管病变。大家看到这就是一个眼底的正常的图片，但是呢它比较局限啊，其实周边还有很大的一个范围。
这是视网膜吗？
这就是视网膜。视网膜就是红色的，我们这个就是视神经，我们也叫视盘，就是刚才这个演示的后面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发暗一点的我们就叫黄斑。黄斑区是没有血管的，然后我们这个是血管，粗一点的是静脉，细一点的是动脉。那么其实这个动静脉到中末端我们就是微血管，毛细血管。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先就发生在微血管，那长期的一个这样的内屏障破坏之后呢就缺氧缺血，就会长新生血管。那所谓新生血管呢就不是这种正常的血管，是在这些血管的周围呢一团这种细小的这种新生血管。新生血管是很脆弱的，它会随时破裂。那我们片中的老孙其实就已经到了这个新生血管，就是突然他一喝酒是个诱因就突然破裂出血了，而破裂出血以后他就一下看不见了，而血呢就遮挡了黄斑。所以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接着新生血管再往后就是网脱，
就视网膜就
全脱落了，
就是、那就彻底没治了，
到那个时候就愈后很差很差了。
所以前面的这些不管是这个出血还是有脂质物的渗出，
对，
等等，这些都会带来视力的微弱下降。
微弱下降。如果其实大家也好理解，如果这出血和渗出发生在这儿，
黄斑
你就很早就发现了。如果说开始这个病人很幸运，这儿没有也不叫幸运，那如果这儿它没有发生，只发生在周边，他早期就没有感觉。所以我们就再次强调，就说建议早期去筛查眼底。
对对对对。
而你发生在这儿和这儿它是一样的，都发生了糖网病。
糖尿病患者身体长期处于高血糖，视网膜上微血管的管壁受损，使血管内的物质渗漏到血管外，造成眼底视网膜上的出血、渗出、水肿。随着病程的进展，微血管趋于萎缩、变性、消失，引起微血管的闭塞。为了代偿，视网膜增长了许多不正常的血管，医学上称为新生血管。这种新生血管非常脆弱，随时可能破裂出血。
得了糖尿病的人就一定会发展成糖网病，
这个因果关系是存在的，但不是说所有的糖尿病的病人都会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跟我们的控制密切相关，还有跟我们的病程很多都相关。
哦，懂了，懂了，就是血糖是否控制得当。
对。
然后得病一年和得病十年、二十年那肯定不一样。您刚才讲了慢性、进行性，
对
啊，这都很关键。有数字化的？
有的，就是。大概有这么一个数据啊，就是说每增长一年的糖尿病病史，这个发病率会增高1.17倍。比如说我发病五年了，大概这个糖网病发病率大概是24%左右，就20%多。如果你得了十年了，这就要上升到50%，而你得了25年了，那就要90%了。 那所以说可以想象，如果您足够长寿，您到了30年、40年的糖尿病病史，可能糖网病就无一幸免了。
哎呦，太吓人了。糖尿病这个事情现在非常普遍，非常普遍。我们在现场做个调查哈。现场您本人或者您的家人亲戚已经有确诊为糖尿病的病人的观众，请举手。那从我们现场的这个举手的情况来看的话，差不多一半吧，过半吧。
对，那就是非常多了。
非常，因为确实现在这个糖尿病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数据化的东西呢？
有的，就是，我们说在2015年，我们有个国际糖尿病联盟，它有一些数字的一个调查，就是在全球呢，现在糖尿病呢发病率是越来越高，我们中国的发病人数是占首位的，中国人群当中呢，10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而在10个糖尿病的患者当中呢，就有3个糖网病。
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这是中国的发病率。那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有上亿的糖尿病患者，
1亿多的糖尿病患者，
真的，
对。
哦，说的我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在糖尿病人当中，有30%的人都会发展成糖网病。我们回到这个片子当中，老孙有糖尿病，那糖尿病它会损伤到一些其他的身体器官，比如说心脑血管啊，比如说包括肾脏是吧，包括那个肢端的这种微循环等等都会影响到。但是好多人可能就会忽略了这个对眼睛的伤害。好，我们继续呢来看视频，来看一看老孙近况如何。
老孙在齐教授的帮助下住进了医院，等待着接下来的治疗。
他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说他喝了酒了，但实际上我一问呢，他有糖尿病，而且平时呢他不太注意去控制血糖，而且从来没有检查过眼睛，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了。那当时老孙呢也是非常的焦虑，因为正值工作年龄嘛，而且很年轻，我让他去内分泌来调血糖调血压，同时我们眼科给他进行治疗，也给他树立信心。
两眼近乎失明的老孙在医院里度过了第一个夜晚，看不见东西让他心情烦躁不安，而令他更恐惧的是没有人能向他保证视力可以恢复。一想到自己可能会永远成为盲人，老孙就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心里也特别急躁，对家里人也没什么好脾气，感觉到身边啊全都变了，就像天塌下一样，平时特别简单的事情现在变得异常艰难。我这满脑子想的是一定会好，一定好，他必须得好。如果我失明了，我最害怕就是忘掉老婆和孩子的样子，完全的无力感和绝望感。
那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只能右眼呢就考虑做手术了，而左眼呢出血相对少一点，但是也到了很严重的时期了，就左眼给他进行激光治疗。
孙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到中晚期，就算得到了最好的治疗，能否重见光明仍是个最大的未知数。
那我们把这个纱布揭开哈。
好，谢谢。
在齐教授的精心诊治下，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和恢复，老孙的双眼奇迹般的复明了，视力甚至恢复到从前的水平。出院以后，老孙开始重视对血糖的控制，把酒彻底戒掉了，咖啡馆也逐渐交给徒弟去打理，自己过上了半退休的生活。现在的老孙平日里看看书，喝喝咖啡，看着落日余晖，老孙想起半年前的日子仍心有余悸。 经历过失明的他，现在比谁都能体会拥有视力、看得见世界是多么的可贵和幸福啊。
我们看完这个片子真的是特别替老孙感到开心。第一呢，他经历了人生这一劫之后呢，愈后这么好，而且呢生活方式都有了良好的转变。更替他高兴的是遇到了齐大夫，能够给他这么好的治疗方案，并且有这么好的愈后效果。您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讲一讲老孙的这个治疗到底是怎么做的？
那来的时候他因为突然看不见了嘛，就非常的着急。那来了之后呢，一看呢，我一看他眼底双眼都到了四期了。那接下来其实就很明确的，我们第一要打激光，他因为有血挡的地方是打不上的，所以我们没有挡的地方就尽快的给他打激光。那激光呢是要眼底上打很多很多个点，那加起来要到1000多个点，要分次完成。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让他去内分泌调血糖。那打的过程中呢，就是完成疗程之后，这个血呢不吸收呢，我们就配合在吃一些药控制血糖。同时呢，他有合并黄斑水肿，我们说进行了一个注药的治疗，就叫抗VEGF治疗。那这样治疗之后呢，他右眼的血因为很厚，所以随后呢就散到了玻璃体腔里面去了。经过了差不多有2-3周的时间，仍然不吸收。那这时候就给他做了右眼的一个玻璃体的切割手术。那手术当中把血清掉以后呢，手术台上呢又继续补了激光，因为我们这个激光呢叫全视网膜光凝，要打齐。这样之后呢，他的这种缺血缺氧状态才能改善。这样经过了差不多1个月的一个治疗，他的血糖也很稳定，血压也很稳定，然后眼睛逐步逐步恢复到了1.0，
两只眼睛都是1.0。
所以说他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人。对，但是治疗过的眼底跟咱们正常是不一样的，打了很多激光斑，它是斑斑点点的，但是我们能保存他的中心视力。
哦、嗯，所以他的眼底已经不是原装的了。
对，
但是他的视力却恢复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个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老孙也是有福报的人哈，要不然的话这一下子就失去了这个视力的话，真的是太可怕了。
提起激光，您可能会想到科幻片中的情景。Stop， 不用紧张，我们说的激光是特别安全、微量、精准的医用级激光。现在就随我去揭开眼底激光治疗的神秘面纱吧。医生通过一个可以看到视网膜的镜子，让激光穿过眼球玻璃体直达眼底，精准治疗视网膜的疾病，从而改善视网膜缺血缺氧的状态，促使不断增生的新生血管停止或消退，防止发生玻璃体出血及视网膜脱离。眼底激光治疗痛苦小、方便、经济，是防止糖尿病患者失明的有效手段。目前在临床上仍是治疗中后期糖网病最有效的方法。但需要提醒的是，激光治疗的目的在于防盲而不是治盲，患者要对激光治疗有一个正确的心理预期，同时不要忘记定期复查。糖网病患者从早期到晚期都可能合并黄斑水肿，视线会出现模糊和扭曲变形。目前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的一线治疗就是抗 VEGF 治疗，所以有糖尿病黄斑水肿的患者选择抗 VEGF 治疗，可以维持视力，减缓病情的发展。
我突然想到，好像我们应该去进行一下糖尿病的筛查，因为从这个倒着推的道理来听，不得糖尿病跟糖网病就没关系，不得糖网病就跟最大的致盲原因没有关系。
嗯，可以这么倒推。
可以这样倒推是吧？
对。
所以是不是有必要，大家做过糖筛的人举个手我们看看好吗？你做过糖筛，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深陷甜蜜漩涡的女人，我们有那个糖尿病的家族史，所以我很多家人都有糖尿病，对，我本人有妊娠的那个糖尿病，
哎，
所以是高危人群。
说的非常，
妊娠糖尿病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是的，啊，
我们说糖尿病的高危因素，第一家族史，
哎，
第二呢就是肥胖、不良的生活习惯，天天喝甜水儿。 这些也是非常不好的习惯。还有就是妊娠的时候会加重一个身体的负担，比如说你有家族史，在你妊娠期间很容易发生血糖的一个增高。
我因为在妊娠期间严格的控制血糖，结果导致我儿子出生低体重。
你控制的太好了，
得不偿失，
矫枉过正了是吧？
对对对，是的。
对，这个就我们这么倒着推哈，齐大夫，首先您觉得是有道理的吗？有科学依据的吗？
有道理，
有道理。
就是本身糖尿病这个病，除了我刚才说的有家族史啊、肥胖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其实现在就是随着咱们生活质量的一个提高，这种患病的人群是越来越大，而且患病的年龄是越来越轻。我们之前说一型糖尿病是年轻人得的，二型是老年人得的，其实现在二型糖尿病的患病年轻化，
年轻化，
对，年轻化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尽管你没有这些高危因素，也建议去做一下糖尿病的一个筛查，去医院常规的每年查体，其实抽一个生化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血糖。
哦，抽个生化就行了。糖尿病的这种筛查，空腹的血糖，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它那个数值您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就是咱们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有一个血糖的一个标准，我们空腹呢是7.0毫摩尔每升，餐后是11.1毫摩尔每升。如果你超过这两个标准，可能就会要诊断糖尿病。
来，我们有问题了。
齐大夫您好，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我身边我很多家人都有糖尿病，所以这么多年我就见了特别多的血糖仪啊，然后试纸，然后觉得自己在家里面自测这个血糖很方便了，但是您讲这个眼底筛查我就没有办法自测了，我一定要去医院，那就没有那么方便，所以我想知道说我们要隔多长时间去医院筛查一次是比较安全的呢？
问的问题特别的专业，
因为他在甜蜜的漩涡中成长起来的。
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做自己做血糖筛查特别简单，现在有血糖仪什么，但做眼底筛查真的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真的是要必须到我们眼科来，我们要通过特殊的仪器才能看到你的眼底，因为我们的眼睛我们说是心灵的窗户，你想透过去看到眼底需要借助仪器，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到眼科来，我们需要给您散瞳，来详细的检查眼底。
那刚才他的问题是多久去一次呢？
我们如果是二型糖尿病，你一旦确诊了，就建议你到医院去做筛查。如果你有了糖尿病，没有糖网病，那一般我们建议一年查一次。如果你有了早期的病变，我们就3个月到6个月筛查。如果你到了很严重的，那这时候就要缩短。就是2-3个月筛查，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治疗了。
咱们就说这个2-3个月一次的哈，就是它真的会进行性进行的这么快吗？到了那个时期的话。
是的，比如说到了3期我们就要打激光了，那这时候我们打完激光我们就要1个月一复查，而稳定了我们就3个月一复查。
已经开始介入治疗了，
介入治疗了，对，尤其黄斑水肿，我们可以抗微 VEGF 治疗，我们要1个月一复查。而说的早期的呢，一年一复查是指的非常早期的时候。
齐大夫，我有一个问题，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糖尿病啊，可能很多人得了，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那如果这个时候，就是说在前期，除了做这个眼底筛查，还有没有说别的症状、别的情况能够给到我们一个提示，说可能会有不好的情况发生了，我们应该去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了？就有没有这样的提示在前期？
这个问题问得也非常好，确实我们现在有一群人就是不太care自己的健康，他觉得他很健康，他也不去做检查。很多人得了糖尿病很多年，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那其实这一部分人群在农村当中也很多见，
有
一点点病，对，观念的原因，他也不去筛查，所以很多人就是首发症状就是眼睛看不见了，突然说出黑影了，来眼科看。那我其实前一阵儿刚看了一个就比较年轻的一个病人，才20多岁，他就突然的右眼就看不清了，来做眼底的检查，其实也不是做眼底的检查，就来看病。那我当时给他散瞳查了眼底，就发现眼底有很多的出血。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有糖尿病吗？他说我没有啊，非常的坚决。我说你现在眼底的表现就像糖网病，我说建议你现在马上去内分泌查个血糖。结果下午他就回来了，告诉我血糖是28。
么高，
所以他已经是患糖尿病挺长时间了。
他多长时间了不知道，
但是
这么
知道，
他不知道，也没有说像大家认为的说糖尿病三高一低，病人很早就知道什么渴呀。
对，
其实现在很多糖尿病的病人，这些症状并不典型，他在不在乎自己，他就发现不了。
而且他不知道自己患了糖尿病，他也就不会去控制血糖。
对，
吃东西啊，作息啊，他都不管的。28的这个餐后血糖
非常可怕，这种的随时可能发生糖尿病性的昏迷、
各种并发症、
酮症酸中毒这种急性的并发症。那实际上我们眼睛是慢性并发症，那他得了多少年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个人还有一个问题，我呀常年有红血丝，常年就在这儿，就这么直视你看不到，稍微往左边一看，就您看我这
样，我看到了，
看到了是吧？
对，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其实您这个还不是太大家容易误解的，这个我们就说是你结膜上的血管，有时候你疲劳之后劳累以后它会充血，充血以后你就会觉得红，那其实这个是结膜的一个炎症啊，或者是疲劳以后一个血管的扩张。那实际上很多人会把那个，大家不知道发生过没有，就眼睛突然就红了，就红一大片。有的人经常会喝酒以后，洗桑拿以后，或者我揉眼睛了，特别可怕，就是说大夫，我眼底出血了。那其实它那不叫眼底出血，我们这个叫结膜下出血。那真正的眼底出血你是靠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要借助于我们的眼底镜。
眼底镜、
眼底镜，
眼底镜是一个什么很大型的吗？
不是，是我们医生，我们眼底医生常备的武器，必须带着它才能看眼底。
现在有吗？
现在有，就是我们戴上眼底镜以后，它会打亮光源之后有个光圈。
对，是要有照亮的。
对，我们就一般对着病人的眼睛就这么看就可以了。对，如果瞳孔大我们就全能看得到，瞳孔小看局部。
那我现在这个瞳孔算大算小？
正常瞳孔。
大夫，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挺好奇的，就是这个孙先生，我就纳闷怎么才半个小时就失明了呢？他怎么也得有个过程吧，有一个阶段吧，他这也太快了。
对，问题又问得很好。那其实就是怪老孙自己对自己的健康不关注，他有了糖尿病他不去控制糖尿病，有了糖尿病不去筛查眼底，没有大出血之前他视力还可以，
他自己没注意，
他根本就不知道，就是他不去筛查，他不认为自己有糖网病。
是这样的，我觉得吧，有好多人得了糖尿病，身边也有很多人得糖尿病，于是大家就对他的重视程度降低了，就觉得可能跟个感冒啊、头疼脑热呀、差不多了，然后在一些知识的更新上也不去更新，压根儿就不知道有糖网病这回事儿。
对，
压根儿不知道要到眼科走一趟。
对，小千说的这点特别的对，
就是一个最最重要的指标。
对，
控制着这个进程，就是血糖值是否正常。
对，我们现在其实更关注一个糖化，你糖化如果稳定的话。其实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得了30年的糖尿病了，他每回定期找我查眼底，就一个血管瘤都没有。那因为他就是控制的非常的好。那也有的人刚刚说我得了5年了，一来看已经是到了4期了，所以跟这个控制血糖密切相关。
最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只要确诊糖尿病，一定要去做眼底筛查。
对，
这件事儿明白了，变成一个概念。
对。
种到脑子里面去就好了。
对，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舒尔佳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我觉得要讲到这儿，话题到了这个节点上，似乎就应该有一些健康方面的提示和引导了哈，因为确实这些事儿总是频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就觉得有点害怕。作为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您会提倡一种什么样的健康方式啊，或者是对待体检的方式啊等等？
对，其实现在我年龄是肯定比小千儿大呀，其实我现在特别希望就咱们的年轻人注重这样的生活方式。为什么糖尿病年轻化了？就是现在的生活方式不好，比如说高脂饮食，不锻炼，长期喝甜水。我也看到我们科里的住院医师比较年轻的天天都抱着甜水喝，那其实这都是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所以应该这样改变生活方式，定期去体检，发现了糖尿病赶紧筛查眼底， 这是我给大家说的。
太好了，就是以前有句话叫做有钱难买老来瘦，不是有钱难买一直瘦，不是只是从身材漂不漂亮、穿衣服好不好看上来说，我们站的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更长远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健康的角度，所以还是真的要把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都改变一下比较好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自己好聪明的，什么都知道，在某些领域好能好很能啊，给他能的要上天了。我不是说别人，我说我自己啊，就但是有的时候你沉下心来去了解一个事情，了解一种疾病，了解一种相关的生活方式，你会发现这里面的死角非常的多。不把自己认知的壁垒打破，我们就不敢说自己是有知的，我们永远是活在无知里的。你比如今天这个糖网病突破了多少人的知识的边界，我反正第一次听。虽然我没有糖尿病，但是发病率这么高，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多多少少的听说过哈？但糖网病我从未听说过，所以特别感谢齐大夫今天能够来到演播室，给我们这么多的丰富的知识量啊。咱们这个节目呢快结束了，但是在结束之前呢，我要提一些问题哈，希望能够让齐大夫呢，给我们一些答案。
好的，
这是有几条关于眼睛的留言，也都是观众留下的。第一个，听说贴膜的手机使用时伤眼，是不是真的？
手机贴膜呢，其实我们和眼就是主要和它的质量有关系。
嗯，
那如果说这个贴膜呢，如果透光率大于90%以上，
嗯，
那就不太影响我们的这个健康。但是如果说这个质量很差，很快出现了划痕，它的透光率差，你会有视疲劳。那这样的话，你长期的看手机视疲劳就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的眼睛。
嗯，所以其实手机贴膜是否影响这个视力不是重点，就是少看手机还是重点。
没错，
少看一点啊，或者是看的时间单位时间短一点。
对，
嗯，对。好，第二个问题是说，在黑暗的环境里看屏幕，打开一盏灯会保护视力，是真的吗？
是真的。
哦，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经常在床上所有灯都暗了就看着手机。会不会觉得很难受？
眼睛会累啊。
对，
然后眼睛会特别的干涩，然后时间长了还会特别的痒，然后你就是想用眼睛去挤里边，就是很想洗一下。
在晚上你把手看手机，而且屏幕很亮的时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第一，我是眼底医生，我最关注的是眼底啊。
嗯。
那么强的光，你在看手机的时候，它会损伤你的黄斑。刚给大家讲了，那个强烈的光线会直接刺你的黄斑。然后第二呢，就是这种就是黑暗的环境，屏幕很亮，我们这样对比敏感度会比较低，会增加你的视疲劳，你眼睛会很累。那第三呢，还有一个就是长期在黑暗当中呢，我们有一些年龄偏大的人容易发生青光眼，就激发青光眼。所以说黑暗当中呢，我们应该在周围还是开盏灯，或周围的亮度还是亮一些。当然最好的还是晚上不要看手机。
不玩是吗？
对。
好，都说戴眼镜近视眼的度数会越来越深，是真的吗？
啊，这肯定不是真的，因为我们现在近视的发展呀是一个综合因素，我们中国是一个近视大国，所以这个近视是多因素造成的，和你配不配眼镜是没有关系的，就说它是一个近视发展的一个正常过程。当然你配眼镜配合适了是对眼睛有好处的，你要尤其小孩子要散瞳验光，把眼镜配合适了，这样对他的近视发育是有帮助的。你要配的不合适，那就对他不好。但是近视发育和配不配眼镜是没关系的，不相关的。
什么叫近视发育啊？
就是我们年龄增长的过程中，我们的近视是正常发育的，就是，
也会行进。
当然了。
哦。
对，我们的近视和我们的这个外界的因素、遗传，我们现在长期的看屏幕类的东西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近视率现在青少年中80%-90%，非常非常高。所以跟你配不配眼镜不相关，而我们有了近视是要配眼镜的。
因为好多的家长会觉得说，我不给小孩配眼镜，因为我给他配了眼镜之后，他就会越来越近视。
对，这不是真的，
这是谬误。
对，
这是谬误哦，各位家长，如果不配眼镜，孩子不仅看不清楚，还会没有自信，还会学习成绩下降，而且他的近视仍然会行进。
是的，
叫近视发育。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用了整整一期的节目跟大家来讲糖网病，也就是说，得了糖尿病的人一定要建立一个概念，让它根植于您的心理脑子里。得了糖尿病，一定要去眼科做眼底的筛查，并且日后也要定期的去眼科进行眼底的筛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这个是跟我们是否能够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密切相关的，真的特别特别有意义和价值。非常感谢齐大夫，
谢谢谢谢小倩给我们宣传了这个糖网病的这个筛查，
对，
特别特别重要，
是的，
谢谢，
非常有意义，
谢谢，
有价值。好，我们这儿有一份小礼品送给您，
谢谢
谢谢
谢谢。
那我们嘉宾的精美礼品呢，是由鲁南制药为大家提供的，我们全场所有的观众也可以获得由鲁南制药提供的吉祥物加加一份。我们真诚的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职场健康课，能够从中学到非常多有用的有价值的知识，然后指导于我们职场的健康。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